再看第32章，我空不抹。看经文，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修习这个出离心呢，是说明这个不修出离心的过失。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不修出离心呢，只是积极善业，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对于人事的爱欲啊，就不能调伏，啊，或者爱着财，或者色，或者爱着名。那么有这个爱欲的心呢，当然爱欲有时候你会满足了，满足就会产生一种乐受啊。但这个乐受也是无常，刹那刹那过去以后啊，这个乐受消失了以后啊，你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功能，就是忧愁，长时间会有一种忧愁的感觉。那么忧愁再严重了，就变成恐怖啊，对这件事情产生恐怖啊，就不安恐怖啊。所以我们修习这个出离心的调伏爱欲啊，你不要说来生的这些功德，你现生的内心啊，就能够消除忧愁恐怖。这个地方忧愁恐怖是说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出家人啊，我自己也是办身交易哈，你要看这个初学者跟老参啊的心态会有点不一样。就是你刚刚来道场的时候啊，你看他的心情啊，你看他的相貌啊，虽然他努力的修福啊，努力的拜佛啊，但是他的身心世界啊，就是有一种忧愁，闷闷不乐，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他心中还有欲望。当然他已经调伏压抑，但是这个欲望的功能释放出来就是忧愁。那么只要他能够不放弃努力，安住三宝，三宝是一个大光明，有求必应啊。那么经过这个三宝的戒定慧的熏习啊，他就能够把心中的烦恼调伏，这个时候他心情就特别的开朗，他那个时候忧愁就消失掉了。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我们以前总是觉得世间人就是说，哎，我心中要没有欲望啊，我心中没有欲望的话，我人生就没有快乐了。其实你错了，你没有欲望啊，你心情才真正的快乐，因为你有欲望你就忧愁恐怖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说明了，爱欲产生忧，忧产生怖啊。那这个地方是说明它的过失。那么怎么对治爱欲呢？这一下第33章呢说明对治方法。好，我们看经文，佛言，夫为道者，譬如一人以万人战，挂铠出门，亦或怯懦，或半途而退，或格斗而死，或得胜而返。那么一个修道者呢，佛陀在说是这个修行圣道啊，就像作战。那么是这个战争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人跟万人作战。那么这个一个人当然是指的我们戒定慧了啊。那么这个万人是我们的无明妄想，因为戒定慧本身是比较少了啊。那么妄想呢就是比较多了，你看你这打了妄想啊，你看我们一天打了妄想，你什么妄想都打得出来啊。你今天的妄想跟昨天也不一样啊，你明天打了妄想跟今天不一样，所以妄想是无止境的。但是戒定慧，你真正修戒定慧，那有特定法门，所以数量比较少。那么这个戒定慧是怎么个修行法呢？挂铠出门啊，这个铠就是持戒啊。你刚开始跟烦恼作战呢，你自己要有戒法的保护，就是你自己啊，你要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啊！你内心当中要有一些防非止恶的力量，来保护你自己，避免自己去累积罪业。那么这个就是铠。好，第二个呢，要修禅定，亦或怯懦，或半途而废。那么你持戒以后呢，你内心当中要有一些禅定力，心中要有一些法宝啊，或者是佛号，或者持咒啊。那么透过这个专注的力量啊， 来加强你心中的这个意志力啊，你面对妄想烦恼啊无所畏惧啊。那么当然这两个都应该是全方便的，主要就是要有智慧啊。那么你应该要有这些善巧方便啊，要有这个四念处啊，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智慧啊，你跟烦恼作战的时候要有一些方便力啊，才能够得胜而返啊。是前面是讲这个譬喻。那么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为前进破灭众魔而得道果。所以呢，佛陀说啊，我们在修习戒定慧啊，刚开始持戒的时候要坚持其心。刚刚这个修戒定修持戒啊，刚开始修信心啊，我们相信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我们对这样的真理啊深信不疑。所以刚开始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深信业果来持戒。第二个呢，就是修禅定了。修禅定呢，精进勇锐，不畏前进啊，你要能够修这个专注力相续力，把自己心中的这个极静的力量加强。第三个呢，破灭众魔，在这个极静的心中呢升起观照啊，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观照啊。那么偶尔有时候从假入空，有时候从空出假啊，那么这样子就能够成就道果。那么这章书呢，主要是说这个戒定慧的修学啊，是一人跟万人作战。这个地方呢，佛陀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少善能够破除多恶，说是虽然我们妄想的数量很多，但是它本身是虚妄性的。那么你虽然你修习戒定慧的法门本身就是几个重要的观念而已啊，比如说你说不净观也是几个计受啊，你说无常观啊，说从假入空观都是几个重要的计受，但是因为这几个概念呢、啊，都是随顺于真实的佛性，所以它产生的力量是光明的啊。那么你这个妄想本身是颠倒希望所生的，是黑暗啊，所以黑暗，那么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开始要有这份的信心啊。我们看第34章，处中得道。沙门夜诵迦摄佛遗教经，其身悲谨，思悔易退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前面是讲这个戒定慧的修学，这以下呢是说明这个在修习戒定慧啊，怎么样来善调其心。好，那么有一个修行者呢，他晚上诵遗教经啊，迦摄佛的遗教经，这个人很用功啊，晚上也不睡觉。那么在诵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两个状态。第一个呢，其声悲谨，声音特别的悲痛急切啊。那么他内心呢思悔意退，诵到遗教经啊，他感到非常的惭愧啊，那么自己很多地方都做不到啊，那么就有一种想要霸道还俗的一个心情啊，这有这样的一个心念出生啊。那么当然大智慧的佛陀知道以后呢，就会开导他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这一下有两个，第一个先讲譬喻，第二段讲佛合法。先看譬喻。佛问智曰：如昔在家成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曰：闲缓如何？对曰：不明矣。闲极如何？对曰：深洁矣。极缓得中如何？对曰：诸因普矣。那么佛陀说啊，你在家的时候是做什么事业呢？那么他就说啊，我是喜欢弹琴啊，没事的时候就弹琴。那么佛陀说，你弹琴之前应该把这个弦先调和一下啊，假设这个弦是太宽松，那么会怎么样呢？那么对也不明矣，太宽的话就弹不出美妙的音声。那么如果弦调得太紧啊，那么这个声音就断绝了，这个弦可能会断掉啊。所以极缓得中，那么这个声音呢就能够普遍的弹出美妙的音声啊，就这个 修行跟谈跟调闲的道理是一样啊。我们看这个合法，佛言三明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一道若暴，暴即生疲；其身若疲，亦即生恼；亦若生恼，行即退矣。其行若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倒不是矣。那么一个沙门修学圣道呢，你在调心呢，也应该要调适，就是这个急缓要调适，你这个圣道才能够成功啊。如果你自己的修行呢太过于紧绷，你把自己的功课定得太紧了啊，要成就圣道的心太切，那这样子呢，你一天当中啊，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得非常的疲惫，疲惫久了以后呢，就升起苦恼。那么我们众生的本性是希望离苦得乐，而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创造很多的苦恼啊，你就严重的违背你的本性，你等于是跟你的本性抗拒了。那这样子你能够修多久呢？所以呢，亦若生恼，行即退。那么这样子你修行久了，你就产生要退转的心情。那么你一退转以后呢，罪必加矣。你今天不修戒定慧，你无量无边在阿赖耶识的烦恼罪马上反弹出来，你变成因小失大啊。所以呢，佛陀说啊，不要那么的极端啊，但清净安乐倒不失矣。保持内心的清净啊，那让内心当中保持安乐，你的圣道才会不断的进步的啊。这地方是说，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个修行它不是100公尺的短跑啊，它不是冲刺，它是一个马拉松赛跑。你刚开始跑得快那不算数，你跑到谁能够跑到临命中啊？这个袈裟能够穿到临命中，能够到达临命中的正念啊，这才是重点。那么你在这个长时间的几十年的修行啊，如何的来调适你的身心呢、啊？这个是一个成败的关键。我前几年去参公书斋戒协会的时候，有一次参公书有事情啊，要我到他的疗房去。他老人家疗房一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小佛堂，那么在有一个会客室，会客室的墙壁啊挂了2-3幅这个山水画，哈。我在那边看了一下，参公书一出来一看到我看，他就知道我的意思。他说我这个山水画是调心用的，调心是参公书拜拜佛的时候，他是知道调心，善调身心。当然你要调心，那你就必须要有所坚持，有所让步，你要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那么这个就牵涉到你对戒法的学习是不是通达。所以我们的和尚你是大智慧啊，他能够重视戒法，因为你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行为做了以后对我们生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哦，这样子做是一个很重的影响，这样子做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资讯。那么佛陀在戒律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罪是重罪，这个罪是中品罪，这个是下品罪，他把整个资料都提供给你，就是说你要调心，你要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个邪戒就是你能够知道这个因缘的业力的力量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你要多学了，你才知道在你的修行当中有一些调心的经验啊。第35章，垢尽明存啊。佛言：如人断铁，气止成气，气急精豪，学道之人气性垢然，心即清净。那么佛陀呢，把这个修行呢、啊，把它做这个锻炼身体啊，这个身体有很多的杂质啊，那么这个杂质没关系，我们这个杂质是希望性的啊，那么 把这个铁拿去烧，烧完以后就是千锤百炼的把它打一打，这个杂质就慢慢的脱落啊。把这个纸，这个纸就是杂质，烦恼杂质去掉以后啊，它就能够做成一个种种的器具啊，就把这个精纯的钢啊，它倒在各式各样的模型里面呢、啊，就做成锅子汤匙的器具啊。这个器具呢的品质就能够精好，就能够持久。那么邪道之人也是这样，你说修邪圣道，你每天不断的拜佛做定课，你怎么知道你有进步呢？啊，这个地方讲出一个标准，气性垢染，心即清净啊。就你不断的自我反省了、啊，你内心的情感啊、烦恼、啊、比较淡薄啊。我刚出家的时候遇到这个境界，我是不是起伏很大？现在呢，我经过几年以后，我心情比较平静，这个就是你进步啊。那么你的心清净，你的行为就清净啊。那么这个行为清净，你以后的果报就清净。那么这一段等于是一个总结，把前面的修行呢、啊，你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进步跟退步、啊、以内心的垢染的去除来当做重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这个《遗教经》呢、啊，我们看到这个《遗教经》，当然它整个修习重点呢、啊，从成就善业力到成就出离心了、啊。那么你要修出离心呢、啊，你要有两个重点，就是说你要有先有观照力啊，就是说我们众生的本性。是想要离苦得乐，这个是你永远不能忘掉的，生命的目的是要离苦得乐。但这个追求安乐、啊、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追求是色身的安乐，向外追求色身的安乐，第二个你选择向内追求内心的安乐。所以 你生命有两个选择，那么你要选择追求外在的色身安乐啊，这样子就会启动你内心的破业果，产生烦恼，产生业力，产生老病死的痛。你会在追求色身的安乐的过程当中呢，累积烦恼，累积业力，那么招感未来痛苦的果报。所以这个色身的安乐是不能够追求的，已有烦恼故，有诸罪业故，有老病死故，非是安乐主。那么我们今天追求内心的快乐啊，它本身所带动的是法身般若解脱，那是一个清净解脱的功德，没有过失。那么你刚开始先确定你的目标，就透过你对色身安乐跟内心观照的差别啊，不断的观照啊，确定你生命的目标是追求你内心的快乐。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你平常的行动啊，你就可以观察说，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你感觉到给你躁动不安，它对你追求内心的安乐产生破坏，你就要产生经验哦，这件事情不能做啊。有些事情比如说你拜八十八佛，拜完以后你发觉会增长你内心的极尽安乐，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件事应该多做。那么当你的生命有一个目标以后啊，你就能够用你的目标来检查你平常的生活行为，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该做。那么你不断的检查，你就会累积一些经验。那么有了经验以后呢，你就能够去排除对于追求内心安的所有负面的力量，那么加强你增长你内心安乐的种种的因缘，啊，所以这个本经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修行人呢，最怕就是说他没有目标，反正你要打板，我就去做功课；你要不打板，我就没事干。那么你这样子就是停留在积极善业，你出家只是积极善业。 你谈不上所谓的积功德的那个调伏力，临终的正念力，你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颠倒的心中成就一种业力，这个善业力，当然你无量的烦恼跟罪业完全都在，那你这样子你一命中就做不了主了。好，所以你应该要 给自己的生命有个规划，就是你的生命是追求内心的安乐，那么你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你告诉你自己哪些是破坏你内心安乐的应该断除，哪些是增长你内心安乐的应该鼓励自己多多的做，那么你的生命就不断的进步。那么在本经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